我发现有好些师兄弟，他可能也提不出来啥问题，也修的上不去下不来，然后就等着听，听能听到，能听了能达到些开悟，他这是最高兴的事儿。好多师兄弟都等着听听别人的问题是不是他的问题，然后看这个答疑的这个人怎么说啊？他很多师兄弟都是这样，还是需要你解决你自己内心纠结的，但是很那个什么呢？就是说他很难找出来，就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心不安啊。如果心安了，我们说心安的就是说他对见性这个事儿再也没有疑惑了啊，就是你说你见性了。那你就是曲解了见性啊！你说你没见性，那你就是眼也不明啊，就是这样啊。
哎，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我现在从头听您讲的那个大手印，讲到第二课还是第三课的时候啊，讲的那个律论明心见性62页上有一个问题是，您讲的我受益很大，就是手结印、口持密咒、梵文这个密咒之声，在这儿呢，我就反文了，就说这个密咒我也照常持着，反文的时候哈、也没大有杂念，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头疼。
你用劲儿了，
哦，
你太用力了，你知道吧？
哦。
反文就是反文文自性，反文文我们所赐奏的音声，就是你念咒的时候，你不是赤着咒了吗？你能听到那个听者就是什么？就是文性。
对呀，我表达一个意思哈，就是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哈，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都是着在对方的声音上。现在我们念咒的时候呢哈，我念咒出声的时候，我也是着在我自己的声音上。现在是反文，反文就是不要着在自己的声音上，而应该着在。找也不对哈，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到这个水平，就是开始关注自己的那个听，能听的那个，我就开始关注，因为我们能听的，首先我们是想到是自己的耳朵，我就开始关注。
坐上不要想这么多呀，
啊？
坐上不要想这么多，想这么多还念咒不念了？
我是着往后反的时候，反到自己耳朵上，所以就头疼。
啊，对呀，对呀，你用力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俩说话，你听到了吗？听到了，能听的这个是不是你的文性啊？
对。
那你还来那儿反照什么呀？就是这个意思呀，能听到，也没有住在声音上，对吧？如果住在那个刚才的声音上，你这句话，我现在说这句话，你是听不到的，能听懂不能？
我还没听懂，您再说一遍，我试试。
就是我们俩现在说话。你能听到的这个就是文性在起作用，这就是啊，就是不是那个听到声音我也能听啊，我说话你都听啊，这个能听的就是我们的自性，告诉你这就叫文性做主，你不要在那听到声音去分辨声音好啊不好听啊，我们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的毛病是啥呢？就是说，我是也能听到，我也不大执着这个声音，但我也知道是什么。我就着急的往自己的耳朵这儿，是我耳朵听。
不用不用不用，就刚才我说话的时候，你听到这个能听到的，这个谁能听到？那就是我们的文性，不是我们的文性，你能听到？不能。但是 你听到的时候你并没有找耳朵呀。
啊，
这就是没有落处呀，这个文性它是无处不在的呀。不要遭耳朵，不要遭耳朵。
这样的话就是不找耳朵，这个要放松。
放松也没有，只管念着听着，这不是吗？我说话不是等于我们念咒吗？你听见了没有？
嗯、
听见了。告诉你，这个听的不是耳朵听到的，而是文性，就这么一个意思。本来就是文性听到的，耳朵能听到吗？那个人死了，耳朵不是还在那儿，他听到了吗？还是文性听到了吗？不要纠结，这是耳朵听到的，耳朵这个地方文性把什么文性反什么反文的放到耳朵上，不是不是，就是我说，就是我现在说话等于吃咒，然后你听到了，能听的这个就是文性，我们说这是文性做主，你不要着个相，这是耳朵才能听到的。当然一开始你不知道文性做主的时候，你肯定会说我耳朵听到的，只有耳朵怎么能听得到啊？是我们的文性听到的。
这样啊，我就以前就是找这个声音惯了哈，现在一不找哈，就找不到边际了。
本来就没地方，你是不是要找一个什么地方听到的？文性没有处，没有地方。我就现在我说话，你听到了，这是哪个地方听到的？你听的时候还考虑一下耳朵吗？不会啊，跟你说是文性嘛，对吧？不要考虑耳朵，什么都不要考虑，就是念着听着。
开了小差再回来，开了小差再回来哈。
我就是开了小差了，就把咒语提起来听着，注意听啊。
好。明白了，谢谢魏老师。我挂了啊。
就这也不空过，就是说你现在知道我们能听的是文性，是我们的佛性，它的作用，不是光耳朵的作用啊。这个概念要弄清晰，就是说认识我们的佛性，好好。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千座内看看他是多少座，大概
有那个我看看这是几，就是千座以内啊，不算百座是吧？
对，
也就也就一百座吧，也就不到一百座。
好好，你们继续看看。
就是啊，我说一下吧，就是我在座上的时候啊，就能够就是杂念或者妄念来了以后就能够拉回来，但在坐下的时候很就是也不会断，也不会那个不会转化一些烦恼，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魏老师能不能给我开示一下，能够怎么做在坐下的时候，有时候很多的烦恼啊，或者很多的。事情痛苦啊，就是不会转化，来就沉浸在里面，也转化不出来。他有时呢就想着了就转化，但是已经晚了。再说脾气也不好，容易发火，很痛苦。
对对对，那你说很痛苦，我都想了，你学佛的目的就是，你能不能先说一下？
我刚才的信号不是很好，没听清楚魏老师你刚才说的。
我说你刚才最后的落语是很痛苦，就是这种烦恼啊，整天在心里挥之不去，你心里很痛苦。那你学佛最初的发心，就修心中心最初是怎么发心学心中心了？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调伏自己心嘛，调伏自己心，学习那个佛陀的智慧。然后再那个把自己调伏的就是心要柔一些，然后不要再那个执着一些东西。 遇到一些事情就很执着啊。
嗯，那你这么说话，我看着你以前可能是学过什么法，其他法门？
嗯，对，之前只是多少的，就是那个学习了一些，但是没有深入的学习，只是看了一些法本，然后呢，你就学了他一些基础啊，就是学那个藏传密，藏传密那个，
藏密，
藏密，对，对，
哦，那我就大概知道你的情况了，然后我们再说你的修法的情况。你就说你现在目前在座上，能够发现自己妄念纷飞。
嗯，
这是一个，这个首先定，就是首先我们说你在座上能够发现杂念纷飞，就是一个好事儿，
嗯，
就说明你有定力了嘛，你才能发现啊，发现嘛，还能。发现正跟妄念跑，看见妄念了，你这个时候还能拉回来吃咒，你说的意思是这吧？
对对对，
这个都是座上应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就是应该长期的这么做，发现妄念纷飞，发现或者是说以后不妄念纷飞了，这个有妄念起来的时候也能及时，就是发现妄念的时候不跟他跑，马上拉回来自己吃咒，这个就对啊，这种做法是对的。在坐下很多烦恼，当对境来时，及时转换不了。这个你就是，我们在说这句之前，再问你，这个在，就是说你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就是在坐中的时候，这些妄念纷飞，就是妄念起来了，你跟他。也是时常在跑吧，应该是这样。
对，对，有时候跑，有时候就拉回来。嗯，
对，这就说明我们的定力还不足够，还要继续修行打坐，就是培养定力。明明知道这些妄念嘛，它是有起有灭的，它是虚幻的啊，但是一时还停不下来，就是心歇不下来，还要跟着它跑。那
对。
这个在坐下的时候你更是需要定力，这个在动中的时候啊，你要想不跟着境界跑，要能转着动它，或者说能那个什么当下歇下那个狂心，这个需要更深的定力。
哦，
再一个就是说有些这个那个执着呀，轻的你可能就能够放得下，执着重的你就放不下，就是你说那个转换不了，这个都是很正常所以我们说学佛久久修行才有效果，这是这样子，要想能够转换得了，那就要下狠心，按照祖师开示，就这样坐上心念轮，坐下观照。就是转不了也能发现，当发现的时候已经对景生心，可能老半天了，学你说的是吧，老半天
对，
跑了老长时间了我才发现，那这个就是定力不足，定力不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了也不能及时转换它，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们说这有分好几种情况，一个是不能发现。现在通过打坐我能够发现，有的能够发现，有的发现不了。再一个就是再往后说，就是说发现了，有的能够及时让我这个心歇下来，跟着他跑，有的就跟他转去了，转一会儿又发现不对，再发现再另觉的时候，就是第二次发现不对的时候，可能就不跟着他跑了。再说后头严重的，就是说发现了，早都想停下来了，但是这个心就是死贴贴的跟着他跑，这就是转换不了。这个时候，你因为你有令觉呀，你有发现呀，这个有的一觉就是很可贵。转换不了的时候，师父教过我们一个方法，就可以把这个提起来。或者说你用哪个得力，比如说有的师兄说我用断子觉，觉得 最得力，那我就断，断不了的时候，就把咒语提起来，提起来念咒，这个念的过程中，心里念也好，出声小声念也好，这个念的过程中肯定是交锋啊，那个一个是妄想心想执着心想跟着那个咒语升起的那个定走，一个是我提起咒语来觉，这个觉的力量大了，那就那个妄念那个妄心啊它就歇下去了。如果说你那个妄知的力量大，那你可能念老半天好像是你觉得是转换不了嘛啊，它就是这种情况。不管是哪种情况，持续的念，一直念到它没有了，就是那个心呐、啊、没有了，不跟着那个境界转了，那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咒语放下来，这个也叫观照。
哦，就有时候就在白天啊，就是在有时候就想不起断来，就老王念来了就跟着跑了，也就忘了这个观照了。
对呀、啊，都是这样啊。
嗯。那就是功夫还浅呗，就是还是继续打坐。
对对对，但是坐上可能更容易发现一点。嗯，
对呀，因为它比较静啊，它不在静中啊，但是在工作当中有时候就忘了。嗯，
对呀、啊、对呀、啊，在动中它这个就忘失了，忘失关照了，这个也急不得。有时候可能你因为刚打嘛，你坐下不知道啥时候能发现了，发现呢都是因为什么？自己的那个烦恼啊，就是身心都有接受了、
嗯、
个别痛苦了、
嗯、
还想出来去关照、
嗯、
大家都是这样、
啊、对,
对吧，
是是
对呀、啊、嗯，那别的没有办法、嗯、就是自己硬就是这个克制自己去断呗，就这样就天天练、嗯、练习，别没有办法，
不是克制呀，克制是那样不知道。
嗯
就发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发现的时候
就发现
不断得了、
哦、嗯嗯，就是天天就
也要学着的。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还是
知道
自己发现，嗯，
就是知道往对境身心起来了，心跟着跑了，念对着跟着境跑了，这个时候发现的时候就应该断，断不了学着做，是吧？
嗯，好的，那我明白。
一发现了就有力量，所有的烦恼一断就断，就都断光了，那个要久久不行。
嗯，好的，好的，魏老师，我明白了。嗯，
好的，
好，谢谢魏老师啊。好，
嗯、
我下麦了。嗯，好的，
嗯，这就是这些师兄弟心里很明白，就是说。他一个是学佛，他就是为了断烦恼啊，这个出发心是对的。再一个就是不能急，我们坐上能够发现妄念纷飞，妄念起来了，生生灭灭，可以就是不踩它。把这个功夫移到坐下的时候，那也需要更深的定力。嗯，跟着跑了半天了，都是身心的觉受很不好了，他才想起来断，才想起来我咋没关照啊。我怎么又那啥，他是烦恼折磨的，就是裹挟到里头，那烦恼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才发现那个不好断。就是我们说那个对境生心的时候，刚一生心的时候能够发现就还容易一点，但是你知道吧，这个人妄想出众的很啊，嗯，就是那个坚固的那些妄想的执着大过于你能觉得这个力量，你觉得这个力量还不抵不过那个坚固的执着，那这个时候就要打住。这个理路是清晰的呀，这个师兄，嗯，那就要打住，就是这样。嗯，看看啊，这个时候你称习气，我们都说。你是过早了，你知道吧？习气是明眼人说，就是明眼人已经豁开正眼，还有余习会泛起，就是以前留下了那个执着的那个习气，他还有啊。这个那这个叫习气， 现在我们是业力，啊，所以你要不管全身心的这来做这件事儿，是吧？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现在是你随着业力，你自己不能自主，那个后边除习气的那个都能自己做得主，啊，他既是习气，他也犯不起什么那个，也碍不着你这个本性啊，啊，他这不一样的。你这是夜袭啊，嗯，这个得跟你说清楚。
嗯，好的，嗯，我明白了。
嗯，好好好。嗯，就通过刚才我跟这位师兄的对话，然后你在这个期间还有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再议啊。
嗯，
弄清楚。
魏老师，我这边就是觉得他这个。嗯，就是我现在也在断烦恼，断习，就是断这些哈业哈。然后我觉得可能，嗯，我的跟他还不太一样，我就感觉我是主要是，我觉得我是我的认识程度不够。然后我现在不断的再去思维这种幻象，这些就是空相、幻象，然后都是这个假象。然后我不断的认识，然后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挺管用的，就是。就是我的这个烦恼来了以后，我就想啊，这些东西它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不变的，是我坚固的执着。然后当我把这个认知，就是认知给它调整了以后，我就发现就是再去那个的话就有力量了。嗯，老师，我是这样的。
哦、
嗯，
他这个思想已经心里边很清楚呀，就我跟他聊的很清晰。有些思想就像你说的不清晰。不清晰的时候，那就是理路上弄清楚，然后就这么做。
我想问一下，
嗯、好，
魏老师好，那个我是南京的，嗯，
哦，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刚才讲到这个，坐下观照嘛，我就，就是当我们对镜此心的时候，我们是断，一般情况都是断，是吧？
对呀、啊，有个断字诀。对对对，
嗯，
很管
用。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说，哎，这个起烦恼的是谁？就是这样去问自己，谁？
可以
是吧？然后就问啊、哦，老师您说，嗯，
一问你就是一反问是谁的时候，那个烦恼就松动了，
就然后就说啊，是我，我是谁？就这样问下去，问着问着就空了，是吧，老师？这样
他会的，会的，你这个管用也行啊，哦，也可以
啊，啊啊啊！我就是想着，因为有时那个断啊，可能力量还不够，就还是会延续。
那我想了，你是不是没有看那个大手印？那个我们上节课、上上节课学的那个，
我可能没看，
对吧？他那个断字诀、嗯，你看看大手印里面那个赋予这个断字的无量意。断的时候、哦、一喊断的时候就是自信现前。嗯，他这个断字的这个含义他赋予了无量意义，就不可思议这个断字啊。
嗯，
他不是光你就是妄想正飞飞的时候有一个人啪就是突然喊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空灵的、
嗯、
空空的。
嗯 就一念不生的这个时候是吧、
对啊令妄念不起啊。嗯他就有这个地方，但是猛一断的时候空了，嗯，这个话音，这个断字的音还没落了，又起来的念头了，往往是这样嘛，那就继续断，啊，一开始断呢，哎呀，无有是处，就说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起，一直断，一断一直起，他就是这个样子，这就说我们妄想执着连续不断的，就这样习惯了啊。所以你现在刚修行的时候就像断得干干净净那可能不行吧是我们断的力量还有时候大不过你那个执着的力量很多时候吧应该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烦恼已经泛起了那都靠后了嗯是我说的别等烦恼烦恼就是说你已经身心呢、啊、都很难受了你才会这样
舒服了，就是
哎，你这时候才意识到你是学佛的，你没关照，是对景一生心的时候， 就能发现。比如说贪心，比如说对一件东西的贪执，这个妄执很厉害，一见它就起念，它就是好，我就得得到它。就是这个我说的都有点晚了，就说一见这个东西刚一现前，它是现在你面前的一个物，然后马上第一念它好它不好，在后面就开始取舍。我们开始刚分别它好和不好停，在这个时候停就容易一点，但是发现它的时候，就能发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很难。如果能及时发现的时候，就比你后边我都烦恼，那都成果了，都已经有觉受了，你怎么能把这个觉受断掉呢？这个觉受怎么来的？就是开始那个对境生息的那一念，念念相续造成的。所以我们说刚一起念就要察觉，刚一起好坏之念分别取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要断。
好的了，老师，那个我想再去看看，老师是上一次讲的大手印那个是吧？那个在哪里还能看到？
不是昨天晚上，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不是在新听上可以找到？
那你问管理员吧，我不知道。但不是你你可以看大手印原文。
好的，老师。
大手印浅是原文，看袁一老人都已经说得很明白。
好的，谢谢魏老师。
好。所以我们在座的四兄弟，你就知道一个断字了得。他绝对不是说，他含的内涵很多呀。就跟那个分界线一样的烦恼和菩提，那这一个断字，就是完全是就是一番天地了，不一样的。
魏老师，你看就是我们这种妄想分别执着，它应该是一步一步的逐渐就来了哈。
就是一开始告诉你先有，就是第六识太那什么坚固了。第六识是什么呀？分别啊。第七识是执着，是吧？分别取舍。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我知了这个链啊，然后你分别我知不分别取舍了，后边慢慢就造成烦恼了，烦恼都成型了，都身心那么难过了，反正断的时候就太困难了吧。我们但断的是那个贪的那个心，对那个物贪着的那个起贪念那个执着的那个心啊。
老师，那这个妄想阶段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叫妄想阶段呢？
妄想，我记得好像以前说过一次。首先我们看是妄念，对吧？对境升起的是妄念。刚一起贪念的时候，应该刹车。刹不住车，这个妄念一起，后面又紧接着取舍，然后念念相续，就把这个念头啊一开始就当真了，然后念念相续都是真实的，你的感受都是真实的，然后念念相续更认为真实了，这个就在放在心里了，放在心中了，这个就叫挥之不去的这个东西，就是妄想，一直在心里搁着，那不是妄想了吗？这就是妄想。
就是先有一个妄念，我要取舍的这样一个妄念，然后妄念连成串的相续了，就是
那挥之不去，那不就成妄想了吗？在心里，
然后妄想以后才会对外在的这个东西进行分别吗？妄想
先分别，先分别好坏，然后紧跟着分别好坏，然后起了取舍之心，这时候就不好办了。取舍之念呀，先分别有了好坏，然后好我要，坏的我不要，这不就是取舍吗？有了取舍之念的时候，你那都认实的了，那个时候再去的时候也不太好去了。 只要他喂食的时候，你就想好的，就想得到他，得不到就要动心思呀，就要用手段呀，用各种办法啊，让自己得到。你看这不行，一直得不到，那不就在心里了，那不就成妄想了吗？
老师，这个分别执着是不是属于妄想啊？都属于妄想。
妄念呀，分别不就是我一开始起的妄念呀？第六识、第六意识开始分别呀，啊。
哦，分别是妄念。
串了，妄念成串了，念念相续了，那就挥之不去了，那就有了取舍之心了。得不到的时候，那这就搁到心里了，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得不到我一直想，这不就成了妄想了吗？
嗯，
那就更不容易去了。
那执着是不是属于妄想的范畴啊？
执着一开始就是执着，那是第七识呀。嗯，第七意识，执着有我呀。嗯，第七识。
啊，那就是分别和执着，从我们一开始就有了这个妄念，然后在妄念的当下的同时，其实就有我执，就是执着。
一开始起这个美丑的时候，那都有我了。我认为这个第六意识它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就是起了善恶美丑这等等这个分别之念，就再往后那个我执就特别强烈了，我要得到。我要舍去，这不是强烈的我吗？啊，一开始是分别，分别也是因为我他才分别的呀，啊，他不是说能够证到本性的时候善分别而无主，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有我的，他这个分别是源自于我啊才起的，
嗯，
我的第六识这个东西是我需要，哎，你这个后边跟着就一大串。嗯，这是说的教义，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从一开始就下手，那就好。就是一开始我就凉着，就是说我一开始对镜的时候我都防着，不能起这个好坏分别之念。嗯，一开始就要这样。
嗯，明白了，老师，你就是一开始一旦分别好坏了，然后就觉得哎呀那个苹果大那个甜，
对对对，
吃饭的时候别人拿到了那个大的甜苹果，我没拿到，哎，我就觉得好像我没得到更好的，是吧？只能拿一个小一点的，或者是没那么红的啦什么的，你就心里
边就不行，劣的我执，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嗯，
但是我们一开始不分别，我就随缘啊。那他拿的是他赶上那个缘分了，那我轮到我这儿就是剩小的了，我就接受小的好了。
这个理儿可以这么说，嗯，这个苹果哪有好坏啊？是你分别了才会造成烦恼，嗯
嗯，明白。就是，
哎，你说为什么会有妄念起？为什么会形成妄想啊？你不想想这个，
嗯，
就是我们的无明造成的。这又说了，这叫妄心，哎，妄念、妄想、妄心，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我正因为我们迷失了，不认识本来，升起了一念认明的无明，就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本性自明，还要认明一下，产生了这些无明啊，就是这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的，就这个妄心无始了，就是众生无始皆有嘛，就有这个妄心啊，就有无明啊，嗯，那这个更早了，所以我们要破根本无明啊，啊，这个就跟我们见性，这个是为什么要见性啊？就是要破无明啊，破无始无明，就这个无始无明带给我们的这么多烦恼，是吧？这就是。心中心的修法，斩断那个根儿，执着的那个，就是无始无明这个根子，把这个斩断，这个就是心中心说的，从根本上下手，不着相这个地方下手，从第八识上下手，这就是心中心的修法。哎，
老师，那您说这个妄想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简单说他就是着相，不是这个妄心就是着
相，这都是着相来的呀。嗯，
就是妄心的根本，就是妄心妄念妄想，这个妄心其实就是呈现的一个表象，就是着相。
这都是着相啊，就是认明嘛，最初一念的着相就是认明嘛，自性本明，我要认一下，我有一个自性，我的自性是明的，你看，这是最初。哎呀，这个妄心，这个所以就要打坐修行啊，把这个根儿斩断它，把这个能所斩断它。
嗯，
今天我们就是借着你这个话题，就是给大家就是这么说说，梳理一下啊，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实际上，嗯。如果说我们不着相的话，哪有这些事儿？他各个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念和这个显现的，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色相，它都是我们自心呀。哎呀，那这个可能到这儿就是更不容易认识了，这个不容易。
老师，那您说是不是就心性土净啊？
本来心和土都是不可得的，对，它是这样子。我不是说心净土净啊，这都是我们妄知，对吧？这是自性本明，妄起一念认明，非得认有一个自性，非得认我这个自性是明的，我这个自性是能觉的，这通通都是妄念，从这儿开始。就有了执着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哎返本还原啊，就是走了这条路，一开始就告诉你不要着相，怎么不着相啊？上座心念轮，下座观照，我不跟着境界跑。
老师，现在我们就是其实想那个让自己明。就是本来我们是明的，然后我又认一个明，但是这个我是觉察不到的。
所以告诉你先不着相啊，当然了，你怎么呢？如果有个觉察的时候也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着不着相嘛，坐下不是说不跟着境界跑吗？坐上只管吃肉，不理睬那个念头吗？啊，这个就是学着，先学着不着相。嗯，当然这个要久久的做功夫才能成型啊，就是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对，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学着做也要做，嗯，知道这是对的。
其实老师，你刚才说那个更深一层的，就是说包括这些外境啊，都是我们内心的显现，然后和这个心境土境有区别吗？就是我的心，您说心其实和外境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我一妄动了就有心了，我如果不妄动的话，
对，一妄动了才有心了。嗯，心就是指的我们对境升起的那些妄念，产生的那些妄想，那些等等，这才是心。嗯，
对，我如果这个心清净了，就是
心清净了都不可得呀。
返本还原了，然后那这个所有的净土，所有的土，它也就外在的相也就
没了。
嗯，
对对对，我若思的心，大地无寸土，就是这个，就是这是真实的心境。嗯，
就是你的妄动就不动了，它就归归平静了，直接还原了。
它都没你那个事儿。这你想的那个心呐、啊，那个净土啊，那个东西都是不可得的，嗯。那我们就直到这条路是再没有，就是说唯一的真实的就是这，哎，
就是我的心一直往外照照照，然后不停的去照啊，去往外去观，然后心这一心念在动，动完了之后影现出来，《楞严经》讲影现出来这个外在的这个
镜像、
啊、水果风，
嗯。
啊，
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修行了，修行起来的时候，
嗯，
就不考虑这些道理了。但是今天你不是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吗？我们就再提提。
老师，我觉得这样说一说，咱们三班同学可能会更清楚了， 因为这个原理的话，有一些同学我相信还是不懂的，有一些同学啊，昨天有在群里说的听不太懂，所以我今天就想着把这个原理啊咱们再讲一讲，可能同学们更清楚了。刚才看有一位同学举手了哈。
哦，好
啊。
再一个就是说，我他光指望我们在这说个三言两语的，他都想通透了，那咋可能啊？平俗的都用三代祖师和佛的经典来熏习啊，长期的熏习，把你自己原有那一套通通的归于零，放下。
嗯，
要学的，学佛说的，你那个都提不上来，不要提你说的啊。
老师，我有两个问题，需要老师解答一下。
慢慢说，没事。
嗯，我是已经前座已经过了。
哦，我知道，前座已经过了。嗯。
嗯，第四个问题就是，那个坏种子，他在那个前座那坏种子，比如说他是大坐多了，你坏的很闷的。
嗯。
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有时候突然之间就是用出来。
嗯。
就说是你关照这些都不起作用，
就是你不理他，这就是关照了。他起起落落，你就不理他，这就是关照。
然后不理他，他是这翻翻翻，修那个那一周行，他也试不下去。但是我发现是个办法，就是你只要开二组的文字，把它翻开，随便开一两句，马上就试下。
哦，那你这个也是也行啊，嗯。那也行啊，你适合这个方法啊。
我是这个白话文比较吃力，二组的那个文字它就是带有字的问一问，然后那个就是一看它马上就吃下
来。是看懂的呀，还是一看文言文看不动了就
不是，它是那个二组的那个文字比较精辟，就是一两句就说到你的那个
啊，那就是对机吧，
就强硬了。
那不这不很好吗？我刚才不说用三代祖师的开始来熏习，
嗯，
是的。
第二个问题，魏老师，他是就是你就是知道在动，那个看不进内容。
哦，我知道你就是牵着过了，那就是细的，粗的不就是贪嗔痴慢疑吗？啊，现在我们对这个这块解决了，就是微细的，它都或者是不成个，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堆。或者是有一个一个都是细的，所以你看不清啊。上次说了，
就跟那个流沙子一样，是的是的，那都不知道那是啥东西。
你不管它呀，你也管不了啊。
嗯，
这个就是说能发现都不错了，说明你的定力有。哎，发现了能不理睬的，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嗯，你听听啊，这个说如何宗的。就是暗流里边的那种沉沙，就是那就是暗中的，就是很深的那个水里边，就像那个那叫什么呀？就是这些妄念呀、啊，就比喻这些妄念，就像深水里边那个妄念，那个鱼一样的来回穿梭。就是我们这个妄念，它的速度非常快，那都不知道说是一眨眼都多少呀，就是很多很多。啊，你这都不能论个儿啊，就是说很多，
对对对，就是这个形象，那就不是个儿、
嗯，
那就跟狮子根本就看不见内容。
看不见啊，就是说你这个要深入禅定，它才会你能发现。如果不能深入禅定，就是说金刚玉定嘛，啊，不能深入这个，就是你的定力达不到这个金刚玉定的时候，都斩不断它，也还发现不了它呢，发现他不踩他，如果你踩他，他一直有；你不踩他，他就算了吗？这个是正常的，定功深了，他就会发现微细的。哦、嗯、哦、嗯，那就是微细的。嗯
嗯，好，那我下去了。
嗯，他这个你看，他就不说什么贪嗔痴慢疑，他都过了那一步了，他是发现更微细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初修的就是初重的烦恼，就是初重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你如果能够发现微细的时候，他那个心他就不向外吃了，嗯，要入金刚玉定啊，他才能看得到。
看着签注确实很有力量。
当然了，这就是你看这个师兄他说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粗重的烦恼已经撼不动他了，他都没了，不是说那个完那个粗重的那些东西，贪嗔痴慢疑那些粗重的时候，六大根本烦恼那个粗的时候，他都化空了，没了。他本来就是虚幻的，如果不是虚幻的，怎么能化得掉它？
他说问老师，这个心打比方就像一个镜子，镜子本身没有相，有相镜子才有照，没有相镜子就不必照，是吗？
那个镜子一直在那儿，就是那样子了，它什么时候能不照？没有东西的时候它就是照个没东西呗，对吧？听得懂吧？
早上好，就是没有像了，阿弥陀佛，没有像了，镜子就是也还在，就是他照的是没有，是吧？
对啊，他没有啊，没有物他也是照啊，
对，
就是空他也照，他从来没有思过照。
那这个照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吗？
第八识，我们说大圆净智，
这个照是第八识。
哎，物来物现，就是狐来狐现，汉来汉现，不就是指的这个吗？都没物的时候造个没物，它也在照，这就是镜子。
第八识也要把它这个化空吗？
不是，你怎么能化得空啊？识化不空的，你能转识成智。第八识就是说从这个阿赖耶识转成这个什么呀，大圆净智嘛。从迷到觉，这不就迷的时候就阿赖耶识，就这个觉的时候它就是大圆净智呀。这个第八识是我们自性的工具，妙用的工具啊，这么说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些能力。本来我们这个心就是这样子了，物来物显，物来不显的时候它是空寂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好吧？
好，感恩老师，
听清了啊，好，
老师，那就是那个我们这个自性，它就是本来它是空空的，就是什么没有，但是没有的话呢，它又有这种功能，它又有照的功能，所以来什么它就可以照什么，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来，它本身也具备这种功能，它自己也是有放光的，就是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它的自性又是空的，空的不代表它没有这个照的功能。
我们说自性是真空，不是空。
对，真空
不是偏空，我们是真空，
真空不妨碍它有这个照的功能，是吧，老师？
那是妙有，对，那是妙。
对，
自性本体是无形无相，你可能现在都理解不了，就是它可以应缘起用，
丽同学，他是千座内的，他说老师您好，假使千世界不及七毛端，请问老师怎么解释这句话？
先把这个原话的出处，找着。
那这是那个心中心密法里面最后的。
把那个原话拿出来。
不是，你是在那个心中心那个法本上最后那儿是吧？
他这个是就是最后一品上的嘛？
最后一品。随心
对，就是坐于心脏以地赞佛，就是最后这一段，就这个记子里面的，
就是说这个假死千世界不及七毛端，这个地方是出自于哪？假死百千海不遇一毫等，假死千世界不及七毛端，那这个里边有。这个是什么呀？你看看，其诸菩萨以佛心中心力，也不可说变现， 其实十方菩萨见佛光明遍云菩提，各以心掌以地叹佛，是赞叹佛，赞叹佛说心中心法呢。我们再往下看，横流一十方皆叹心中心，就说我们这个心中心，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心中心不可思议啊。什么四维上下界和什么虚空及水境，横流遇十方，皆来赞叹心中心，就十方三世都来赞叹心中心，是吧？如来心中心尽皆说不尽，就是说如来心中心这个法，它有无量意，不可思议之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利用，就是赞叹心中心的微妙之处啊，对吧？这就是说如来心中心尽劫说不尽，就说尽所有的劫数都说不完心中心的这个法的威力好处，不可思议之处。假死百千海不遇一毫端，就说你就像说的跟海百千海一样的他的无量的功德，也是说到了，还没说到心中心的一毫端呢，听懂了吧？这个毫端是我们那个王毫之笔，就那个笔呀、那个毛特别细，特别细，而且还说是那个尖尖上的一点，哎呀，就是才说了这么一点点，假死千世界，就是说。这个佛心中心啊，它这个力度宽广无比，就像是三千大千世界一样，这么多说它的功啊功德呀、说它的这个微妙威力啊，是吧？不可思议啊！你才说了心中心的这个像一毫端、一毛端，就是你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这么多，像大海千百千海那么多，说了千世界这么多。才不及一毫，才不及七毛端，就是说的意思，心中心的威力大，听懂了吧？
哦，就是说那个七毛，像那个一毫呢，我知道说的是那个好，像这个七毛呢，这七毛好
就是用这样的语句来赞叹心中心，说是说说尽劫数都说不尽心中心，那说心中心啊，它深邃难测啊。他说他这个不可思议之意，他一样像那个百千的海一样那么深。你想想，你就是这样你还说不到心中心的一毫呢，就说心中心的威力太大了，赞叹佛呢，是吧？这个意思，我们再看满足萨婆若不知佛心迹，我等广修也已经无量劫。雅士说你能发心来修心中心，你已经中了就是无量劫遇这个佛呀，都不是一二三四五佛接了这个中了这个善根呐 就说这个你能这样子修心中心，能够悟到这个佛的这个心迹，我想你知道这个是说我们这个心它是什么，这个佛心啊，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它是宽广无比的，它是深如四海，它这种功德力度利用啊，那就是不可胜数啊，用世间的语言已经说不尽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来心中心尽劫说不尽啊，这个就知道了。
我这个就简单的把我情况说一下，我现在就是修到现在就是有点迷茫，也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些调整，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自己。我简单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就是干什么事情都瘾太大，我上面写的就是我从小就是啥也不敢做，就不是胆小，我是做啥都上瘾。就是一直跟人喝酒从过去到现在我就是控制两杯，所以到现在酒瘾没有，然后抽烟的时候我就尽量不抽， 人逼着我抽，我抽上两口，看人不注意，我就赶紧掐灭，到现在烟也没有。网上的游戏我玩电脑20年了，从来不敢摸一下。后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下棋没事，我觉得下棋应该是挺健康的这个体育活动吧，我就下围棋，结果这一下就完了，就不可收拾了。然后下的就是下了几万个小时吧，就是相当于几万个小时，就相当于每天要下10个小时的话，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至少得10年。然后吓得那个眼睛也失明了，之后那个脊椎也腰间盘突出，走不了路了。然后就吓得就是不知道白天，不知道黑夜，不知道吃饭，不知道喝水，然后甚至不知道上厕所，就吓。后来那个有的人说你学佛吧，2015年的时候就学那个藏传佛教啊，学佛把我给救了，学了4年藏传佛教。就学那个祭天菩萨讲的这个学那个祭天菩萨讲那个入行论，我还当辅导员，学了五年，这就是这4年当中一盘棋没下，就等于把自己的把命就得给救了。要是没要不学佛的话，我就下棋我估计就吓死了。然后学到那个入行论到后面就开始讲的空性了，讲的空性的时候，我就那个上师对他们那个就是藏传佛教上师讲的那个
很宝贵，
不满意啊，我就不很不满意，就人家应该是对上师那个就五体投地才行，但是我就觉得讲的不对，我就一下就没有信心了，这个信心一没了，就又开始下棋，就是又开始白天晚上下。然后别人就给我介绍说你其中有一个那个藏传佛教的有个师兄说你学那个心中心吧，我说那是这个才是我应该想要的，又学心中心，哎，学的心中心挺好，打坐也打了2年半了，现在打的是500多座，打500多座，打到100多座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就刚睡着的时候就觉得进入另一个境界了吧，就那种境界就是特别清清明明的那种感觉。清清明明的那种感觉，又不是这种明，就是那种清嘛啊！但是那个外面突然有一个汽车按喇叭，猛一按喇叭，我突然一下一听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见性应该是，然后挺高兴。这一动脑子，一动思维，就从那个里边就出来了，就醒了。我也挺后悔的，这有点太心急了，出来了。后来。这种情况就在我刚入睡的时候，就100多座、200多座、300多座的时候，又经过了2-3次，就是快刚入睡的时候，就进入这种境界，有这样的。后来我就问那个老师，有的老师说那是见性，有的老师说离那个乔老师说你那差太远了，啥也不是，忘了他吧。后来我自己
对呀、啊，
后来我自己。我是这样想的，可能应该是见性的，但是老师是怕我执着在那个影子里边，反而害了我了，说是没见性。但是有些老师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这是一个。后来但是这样的以后，我觉得那个力量还是挺强的，那个下坐的时候我也经常就是断，就不管是喜怒哀乐我都喊断。但是这种时间练的久了，哎，性格突变。性格都变了，但是我就是怕那个，这是一个吧，我就是怕那个遇见那个电脑，只要看见电脑，就是生活中其他的烦恼性，就是过去都忍不了的事情也能忍，就是不能看电脑就完了，看电脑就不知不觉我就下一盘，下一盘什么都忘了，然后就又开始就这样子，就这个就控制不住。我现在是啥呢？有个问题就是别人要就一大夫。要我去北京去该做那个腰间盘手术去，我又怕断坐不去做，然后还有一个我以前那个打到300多座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念咒啊，还有那个感觉一天一天不一样，特别好，我就想加坐，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比如说我念咒的吧，那个心里边就是嗡嗡嗡，全是那个咒那个声音，别的都没了，我觉得比这个好。我就应该在家做， 结果一家做，有时候有一次做也是十来个小时，有的平时最少就做一天三个小时，一家做这个腰就不行了，然后就一下就腰椎间盘那个犯的就太厉害了啊，就又疼不说，走路啊各方面就工作生活都不能了啊，然后就不敢加做了，不敢加做，我现在就维持在每天两个小时，但是我现在这个两小时打坐呢，我是把自己做，我做了个架，弄了个绷带，我自己是吊起来的，要不两小时也做不了啊。但是我现在是第一个是做手术去还是不做手术，做手术我怕断做了，我还有一年就做完了，我就做完了再去做手术也行啊，再忍上一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现在应该，我觉得应该，你看那个加坐也加不成了，我应该怎么调整调整，是靠这个坐下再多练练什么呀，练断呀，还是怎么弥补一下呀，我就这个问题啊。
首先我们说，就是说哎，你能遇到心中心，就说明你硕士有这种大根气啊，就是有这种般若的智慧，遇到心中心还在这儿努力的行持，这就是说你一定是跟，就是我们原来遇到就是元音老人的时候，上师就说过，说凡是遇到心中心的这些学人，他都是过去世都不是跟了一佛二佛三十五佛学过佛法，也就是说你跟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座下肯定学过的，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一听无上道你就跟过来了，而且还是在这坚持着修啊，这个就是说你肯定是硕士修行，包括我们所有的师兄弟啊，你想哎呀，我们都弄几千年了才弄现在这个样啊，对自己很不满意，对啊，就是不满意啊，对，一直迟迟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心呢、都没有全体放下，总有这种世间之喜，就像你说的这个吧，干啥都上瘾，这个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上瘾，那就说明你的精力挺过剩的，你的这个五蕴炽盛这个精力啊特别强啊、就是强到啥程度，你看都把人都弄成这样了，就是腰间盘太突出了，或者是影响工作的，因为都过剩到这个程度了还不知道歇手，那就是说你现在遇到心中心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要恢复我们原有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那个现在你不是不修呀，不是不肯行，而是你这个身体有毛病，就是说你一天保证一坐足够了，就是说我们要主要是修心嘛，不一定都是在坐上，有的一辈子人家也没有加过坐，他没有时间呀，像你这是身体不允许，有的是没有时间，也没打过气，也没打过酒，都没有，他就是一天一坐，但是坐下要关照啊，这个事儿是这个说我们说真修行人要有愧心，要有惭愧心，发现了偏离了自信，偏离了我们自信解脱，就这个解脱的时候马上就应该收手，这个本来学佛他就是大丈夫之士，要干就干，要歇便歇，这个是丈夫之士呀，不是我们明知道都已经落到后边了，这个身体不行了，这个结果都没法收手，这个就是缺一点智慧吧，我就说是已经吃什么啊，就是我们上师说过，比如说下棋这个事儿需要我下的时候，比如说参加比赛需要我下的时候我就参加比赛啊，就要干就干，说要歇就歇，要停就停啊，这才是我们的这个当用便用，当歇当止便止啊，这才是我们的智慧啊，你学佛不是要智慧吗，再一个我就说你这个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说你这个说这个见性事儿，说有见便是错慧了，无见也是错慧了，你说我见性了，那你错慧了，你有性可见错，无性可见也错， 不再有无两边呀、啊。不是齐老师说你怕你着相，现在哪个不着相啊？都着相啊，着的不是有就是无呀。说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二祖我们说你怎么认识我们的心呀、啊？不是有心不是无心啊，嗯，都不在有无里，就说你有心可见的，你不是瞎了眼睛瞎了？说你没见性的，你这一段你还是放下了好多妄想执着呀，啊、嗯，所以说有说无都是戏论啊，这是给你说的这个见性事儿。所以有些四性对的都说我确定我见性了，你确定见性了？你不说有就是着无，说什么见性啊？这是你说的，我听到的你说的这个问题。你说习气难除，这是不是？哦，对，就是你说习气难除，这个习气难除还是说我们要认识自心才行啊？当然，你说我通过就是你刚才说的描述的那个境界，它不是身体没有化空，而是你错认定盘心，你要么有见，要么就不见，是不是？所以即使是这样，你有这个身心化空的这种。就是这个定力啊，对于你这个断妄想还是有莫大的帮助的，很肯定有力量啊。即使是我们这一生修心中心没有见性，他获得的那个力量也是无穷的，也是无尽的，也是非常大的啊，是你不可思议的。即使这样，你还没有摸着佛法的边儿啊，就是这回事儿。说习气难除，习气。是指的见性之人，道眼通明的，还有余习，这个叫习气难除。如果说你自心，就说你没有认清，就都不知道什么是自心。我们自心从来事事都是无助的，从来都是转碌碌的，从来都是无助的。就说这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呀，啊，说这个在这儿。你还能谈习气吗？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说这个地方就是安住本位的时候，说什么习气啊？什么都说不得。就是所以说，你这个思维和你这个言语都断绝了。嗯，就即使这样，即使道眼通明了，就是你眼睛很明了啊，直道不可得。没有遇事的时候走着就是习气嘛，那个时候再说习气啊，这个习气确实难除，这个习气它可能不是像我们见性一样可以顿悟，可以通过见修可以悟啊，它这个习气可能不是，也可能很快，也可能要七返人天，这个习气就是说个人吧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习气这块啊，用就是你保认的绵密不绵密啊等等，是吧？你真是能够顿悟的像六祖那，你跟他说打坐，你跟他说出席，这个东西刀插不进，风吹不进，到这块你什么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啊，这个顿悟。就是我们说现在我们心中心的人学人很多都是说哎呀我知道我再也不抓东西了，可是遇事的时候又不行了，这就说有习气可除嘛，嗯，这个我们心中心的时候就说这个靠这个祖师的还有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开会速速开启智慧，但是这个余习确实比不得，就是像六祖啊，你肯定你到那儿说这，说还说什么顿悟啊，对不对？这个你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学人，可能大多数就得走这条路，出习这条路啊，是也是习气难住。嗯，我不知道你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我听你说了，你那个椎间盘突出，他这个也要需要一方面一边 治疗吧，你不能放弃它不治疗吧。一边治疗着一边修行着，甚至你不能坐你可以躺着打坐。我们是修心嘛。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常打坐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那个，你不是椎键盘吗？可以在这个后背的命门以下可以靠东西，这样子才能那个，致使你就说让那个腰部的那个地方放松，不给它增加困难，甚至你可以躺着，这是可以的。再一个我就记得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它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下决心做手术，这都是你个人的事了啊，或者是用别的办法啊，当时可能治理的时候治疗的时候马上就会改观的，不会疼的你就一点一丝都动不得，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痛的时候很痛啊。这个究竟去不去做手术，究竟是做什么样的手术，这个没有人，那就得听医嘱了。我看你现在，我就跟你说的是三个方面还是四个方面啊，你看看你哪个地方还有不能解决的，就是没有听懂的，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
感谢老师，感恩老师，我这个全听明白了。我也知道自己、
是不是有漏掉你，因为你说的很长啊，我的记忆、
没有漏掉的。老师分析的也特别到位，就是我的这个整个情况，过去的情况也是分析特别到位。
所以你是五阴炽盛。
是不是我过去身体特别好，过去练拳击到处打。
都是打王翔，打到这个程度不肯歇手，甚至就是像你说这条命差点丢进去，都到这个劲儿了还在那个打王翔，不行吧。我们学佛就是要做大丈夫之事。这个我就不相信了，下棋这事儿我就不相信了，要下就下，要歇要停就停。
哎呀，我都下了20多年了，停下来很难了。
这个才是智慧，你原来那个就是不是智慧，那就是习气。
行，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好嘞，这个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同日而语，就是可以跟这个他这个比较极端呐、你看到他身体那么强壮，让他搞成这个样，就是我们说学佛就是大丈夫之事，需要干的时候就干，需要歇的时候就得歇下来，这个心要自己能够坐得住，听那个又看那个外景，随着外景转，那不是智慧。
老师，你说这个瘾头得多大呀，是吧？
对呀，你看每个人他学佛的，他这个都不一样的。
那个这种瘾头的话，那不就是往六道里钻的这个瘾头吗？越走得越远。
但是他说他不好的事儿，他知道不那什么，不深入的干，就是吃喝玩乐，他不敢干嘛。这网络游戏他也不敢钻，他认为不好，好的他敢。他一下子。就是像那个什么样决堤上了，收拾不住了，就是说这个会，这个原来可能没有学到这儿啊，他不知道啊，原来没有这个，就是学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心为主，怎么会让心随着境转，是不为着，就是把这个我执。三车和尚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呀。不过他搞得有点糟糕，把身体搞坏了，这个就不值得。三车和尚窥大师不是也是出家了，都伤身害命，就是把人都弄死了。他不出家不行了，不出家就要了他的命了。出家了还带着三车、美女、酒肉，这个，你看还那样呢。就忘了过去了，忘了自己的本来了。他这个也是 肯定以前是修过的，今生要不就还有那种习气呢。都大家都是啊，都是。我不是说他侯宇恒他一个人是，就是说我们这些修心中心的人，要按二祖的话说的，就是都是硕士禅门里边的苦修之士。嗯，也参过禅，也修行打坐，也不怕吃这种苦，嗯，但是还没有通透，嗯，又来跟圆寂老人学了，嗯，你看看，我们当时还说，哎呀，那个一听圆寂老人说，哎呀，你们过去都是个在释迦牟尼座下听过法的呀，都是听过法的，可高兴啊，心里边猛一放声，可高兴。上师接着说，都是五千退席的那些人，骄牙败种，一听着又撒脸了。所以我们说今生遇到心中心了绝不放过，哎，骄牙败种。对，上师说你们都是骄牙败种啊，一听大乘佛法不行啊，啊，接受不了啊。哎呀，这个习气太难太难那个啥了，嗯。
这样说的，他这个有这个下棋的习气难改吗？就如果要是不下棋的话，能控制住自己不下棋的话，还不算是真的戒掉，是吧？
不是啊，我说的是心是活的呀，需要你下的时候你不下，那是你的功
夫。说下就下，说不下就下，这样才是真的戒掉，是吧？
对，被圆寂老人说过的。当行便行，当止便止，历练你的心了呀。
对，就像我们学解脱一样，说是解脱六道嘛，解脱六道其实并不是出离六道，
不离
六
道，六
道里面说走一回就走一回，
走的时候也是如梦如幻，要这样啊。
对，说来对对，还有我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太明白，就像说我们这个无我嘛，无我就是这个人无我，这个可以理解。这法无我，就是这个法的意思，就是一切事情、一切物，然后一切思想都称为这个法，是吧？
嗯嗯嗯，对。
然后，但是一直后面又说这个一念断处，寥寥灵知，这个就是我，这不是还是有我吗？
哎呀，这个我它无形无相啊，师兄哎，它无形无相啊，像你刚才说的，我是以身体为我。以四大组合的这个身体，执着少分的四大形成我这个身体为我，以我身外的这些物，为那个什么境啊，现在告诉你，我和法它都是空的，这个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无形无相，这个就是佛说的大。就这个大我它本来就是没有这个我的，没有这个我这个见的，是为了让你听懂他这么说，知道吗？
嗯，就是刚开始初悟道的时候还是要坚持这个寥寥灵知是我，然后除习气，然后除掉一定程度，然后把这个寥寥灵知也要放手，这样是吧？
哦，一开始悟道了就是灵知也不可得，一开始就是不可得，就说一擦到底，留个什么灵知？灵知本来就是我们都领会错了，不是说一念不生吗？你留个灵知，不是生了一念了吗？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连灵知也不可得，这才是一念不生，连不可得也不可得。
哼哼，
行，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这个时候才是了了分明，然后才会法住法位，才能应缘其用。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哦，好，
好，
他说打坐后多久可以洗澡合适？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就说没有这个什么界限。洗澡这个不是界限，就是我们那个比如说开着窗子 是怕那个你打住的时候汗毛孔都是开着，怕那个冷空气冷气进到身体里，寒气啊。你这个洗澡你他没有这回事吧，你自己掌握好就行了呗。没有，嗯，
没有。老师前面说过，说打坐以后半个小时之内不要上厕所，好像说。
有，10到15分钟。
啊，10到15分钟。
那但是你下了坐了都急了不行了，那你也不是说常去啊，就是说常规是10到15分钟啊啊这样子去上厕所，就不
是。那还是人家入定的吧？是不是入定了那种？
啊？什么是入定啊？没听懂。
就是说打坐以后打坐的时候入定了以后，然后你下坐的时候不要就是马上上厕所。
不，就是说指的没有说入定，就是打完坐以后，下了坐以后不要马上上厕所，都洗澡他可以自己掌握呀，身子擦干了再出来呗，他这个不是啥问题，也没人问过呀。因为夏天可能很热吧，他洗个澡他擦干了再出来呗，其他四兄弟最近的啊，就是现眼前的都可以聊聊啊。我们希望那个撒以恒啊，就是说再下次看到他，从今天开始看到，就是他听完这番话以后，他就应该知道不是让境界牵着你跑，而是你要做主。你要学佛嘛，下回看的你就不应该是现在，就是目前呢，就是你提的那些问题现在都应该归于空无，就没了。对呀，有些这就是他已经他，但是不是每天都那样下了桌就急等着上厕所了，不会每天吧。那我说每天可能是肠胃有点问题，必须上厕所，那就上呗。我都怀疑他这个肠胃，这样子腰间盘突出，他是需要治疗的，要给他至少恢复到这个原位，然后再说，听医生的吧。实际上你知道吧，就你说这个问题，就是祈请护法神保护啊保佑啊，是吗？我跟你说，真正打坐的时候要能够心念文的时候，这个上厕所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可能我感觉到他这个坐上呢，你是不是坐上要心念文，要继续，我不太了解你的情况，你想想，我再跟你说，真正那个修行的能够入定的呢，他都几天几夜都不下来，对吧？他这个情况就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呀，对吧？他就是入定的时候，他这个身心的，他就是处于一种比较这个说不上来，反正我认为是，就我见过打酒的师兄，他有一天一夜就是将近22个小时嘛，不下桌的，他是有的，不过你这个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啊？对，你看他必须得采取保暖，你是知道的吗？我是说怀疑你那个，你自己解决吧。好，这个肚子有问题，就是说有点炎症啊什么？对，就是。坐上只管那个吃肉嘛，好，就这样吧。他的说什么障碍委员呀，谁没有谁的那个身体他都会有点，今天不合适，明天不合适了，都会有。好吧，你自己去采取措施。